单身老爸马锦奎独自抚养女儿长大，人到中年又踏上了征婚的道路。与此同时，汽车公司的女老板牛美丽的相亲也不顺利。终于某天两人首次相遇，但却互相看不顺眼。然而马锦奎的女儿的对象就是牛美丽的侄子。随着两个家庭的爱恨纠葛，一个个惊人秘密也开始浮现，两人也是从死对头到暗生情愫，最终是爱化解了亲情和爱情中的一切矛盾。请听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，作者侯振宇。
第五集。
一轮明月高高的挂在辽阔的夜色当中，它是这无尽黑暗中的唯一一片光明。马小灿走上前，蹲下身子对马锦奎说：
爸，你别这样，不就是退个休吗？
你爸忙到了一辈子，就怕闲着，一闲下来就没事干了。我又不喜欢打麻将，你说以前吧，总看着一堆老头老太太拿着小板凳在太阳底下晒，我说他们是老年等死队的。哼，可你爸呢，现在也要跟他们同流合污了。
爸，
你爸这辈子呀，除了四肢发达点和这张破嘴，没啥真本事。这不，现在退休了，就剩等死了。我这片夕阳呢，就要落山了。
爸，你别这样。爸，要不等你腿好了之后，我再给你找份工作吧。
哪行啊，还得先找妈。
哎呀，爸。
自从和马小灿开始谈恋爱，牛小北就萌生了在学校附近租房子的想法。一方面是上下班方便，另一方面是自己都这么大了，还继续住在姑姑家确实不妥。姑姑和自己都应该有各自的生活。牛小北原本以为这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，但没想到，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牛美丽的时候，牛美丽竟然格外的生气，并且坚决反对他租房子。于是双方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，牛美丽一度伤心地流下了眼泪。
不行，想都别想。
为什么呀？我每天跑来跑去，耽误在路上时间至少2个多小时，太浪费时间了。
你的时间不就是拿来浪费的吗？牛小北，你是不是想方便谈恋爱呀？我不可能让你在外面租房子，弄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儿。上次我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你忘了？咱们要给自己留点底线。我告诉你，我宁可送你辆车，或者天天让司机上下班接送你，我也不可能同意你在外面租房子住。
小姑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迟早得搬出去住啊。
搬出去住？你往哪儿搬呀？就算你以后结婚，咱家也不缺房子住。你结婚的婚房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
小姑，那是你的房子，我不可能在你家住一辈子。
什么叫我的房子？什么叫不可能住在我家一辈子？牛小北，你说什么呢？
小姑，
牛小北，你今天给我听好了，我的房子就是你的房子，我的公司就是你的公司，你是我牛美丽的。
牛美丽。
牛美丽像卡壳一样憋住了，泪水更是止不住地往外流。他心里有百般的委屈，万般的无奈，都无法名正言顺地告诉牛小北他心底里最最想说的那句话。夜已深，牛美丽还坐在床边擦拭着脸上的泪水。牛教授推门而入，牛美丽看见父亲，忍不住又开始旧事重提。
爸，工作、搞对象、租房子，我一直都是在妥协， 这回他真要搬出去了，还怎么说？爸，我想告诉小北，不想再瞒了。他这么步步紧逼，想瞒也瞒不住啊。不然，早死早脱生，就告诉他吧，行不行？
美丽，等我死了之后再告诉行不行？我都这个岁数了，你让我过两天安生日子吧。这么多年你都忍了，再忍忍吧。说了你痛快了，可小北怎么办？他能接受吗？他要不接受，连你连我都不认识，谁给咱俩床前尽孝？而且他会恨你，恨我，恨他奶奶一辈子的。
爸，你说我妈当年怎么那么狠啊？她要不是把小北藏起来，我死都不会同意的。
唉，
你说小北他爸怎么就死了呢？
你也抓紧时间找个对象吧，别钻牛角尖儿。等小北结婚了，工作稳定了，心态成熟了，再告诉他也不迟。我觉得你找机会见见那姑娘，或许适合小北呢。
哎，
在牛教授的一番劝慰下，牛美丽的情绪也缓和了许多。牛教授也退出了牛美丽的房间，可他刚出门就看见牛小北杵在门口。牛教授迟疑片刻，对牛小北说：“小北呀，租房的事儿先别想了，以后再说吧，早点睡。”牛小北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只好点头离去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牛美丽衣着光鲜地提着包走进家门的时候，牛教授和牛小北已经坐在餐厅里吃早餐了。
哎，小北，周末我带你去公司提车吧。
小郭，我现在不想买车。
为什么？你不是觉得去学校太远，很浪费时间吗？
虽然很浪费时间，但是我不想开你送我的车，要买啊，也是我自己买。
哈哈哈，好孩子，有志气。
小北，你自己哪有钱买呀？你当老师赚那点钱，攒多少年才能买辆车？你要是不喜欢我送，我可以借你钱买呀，等你有了钱再还给我。
不用，小姑，我不想欠你太多，我已经欠你的够多的了，我不想，还不起。爷爷，小姑，你们慢慢吃，我先去上班了。
说完，牛小北起身离开餐厅，走出了家门。然而牛小北的态度让牛美丽十分气愤。
爸，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？说欠我的已经够多了，怕还不起。你说他什么意思？他已经把自己看成另外一个家庭的人了。
哎呀，你这孩子，那你非提送他车干嘛呀？你不说不就完了吗？
那我为他考虑还有错了？
小北自尊心强，你越是强加给他，他就越反抗。
那我怎么对他，他才能不反抗啊？
别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，我知道你爱他，可爱要有个限度，握得越紧，失去的越多。
唉，
牛美丽叹了口气，反复思索着牛教授的这番话。此时的他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，不知是什么滋味。清晨的阳光灿烂而明媚，此时的马景奎正在客厅里一瘸一拐地散着步。张兰花端了一盘水果从厨房里走了过来。
哎，奎子
啊，
你吃点水果，别溜达了，刚好点儿，你看你就坐不住。
哎妈，你看我现在这走路的姿势正常了吗？我怎么觉得这左脚好像少了一截啊？
哪有，伤筋动骨一百天，你这刚一个多月能好吗？
哎，这回呢，这回呢？
哎，走路有什么对不对的，又不是刚会走，那么着急干什么？哎，我说是因为小灿又催你相亲了吧？
马景奎极力纠正着自己的走路姿势，希望尽量不让人看出自己瘸了，最终还是垂头丧气地坐回到了沙发上。
哎，孩子也是为我着急，希望我快点好。 可是我现在也退休了，总不能天天在家闲待着呀，不然我姑娘以后的这嫁妆上哪儿找去？可是啊，妈，你看这招保姆的、招模特的、招保镖的，都是35岁以下的，难道现在这社会就没有适合我这年龄层次的工作了？
哎，社会啊，都是年轻人的天下。要我说，你专心相亲得了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让他们自己挣钱不就完了吗？你还能养小灿一辈子呀？
这话说的，养就养，只要我闺女高兴，养她一辈子，怕什么呢？
哎，奎子
啊，
我有办法了。
哎，什么办法？
张兰花带着老花镜来到了电脑前面，她熟练地操作着电脑，打开了招聘网站的页面。
妈，你行啊，电脑玩这么溜了。
这年头不会电脑都是文盲。哎，奎子，你看这个简历写的行不行？
行行行行。哎，就再加一句话，内外兼备，文武全才。
哎，我说奎子，你怎么还骗人呢？
我这怎么叫骗人呢？我这不言简意赅吗？不是，
这话不能说得太满，回头你去应聘你怎么跟人家解释？到时候人家把你给看透了，哎，没法收场。
妈，你说我要如实写，谁骗我呀？求您了，妈，赶紧打吧啊！
行吧行吧。哎，我投了啊。
哎，投投啊，多投几家，只要能符合的全投。哦，还有妈，我找工作这事儿啊，你千万别跟小灿说，一定得保密啊。
行了行了，你放心吧，肯定不说，操心劲儿的你天天的。但是啊，你给他找妈你也不能耽误。
哎，
要不我立马把这个简历就给你删了。
哎，不能，肯定不耽误，我双管齐下。
自从马锦奎在张兰花的帮助下在招聘网站上投了自己的简历之后，一天之内就有不少的工作单位给马锦奎打了电话。可是让马锦奎没想到的是，有的工作看中了他以前是老师，想找他当家教，可惜马锦奎是一名体育老师。有的工作让马锦奎来面试，其实是招聘洗碗工。而有的工作是看中了他在简历里写的那句文武双全，实则是招聘保安。马锦奎甚至还约了一位影视演员，想聘用他当孩子的妈，可那位演员的要价高得离谱，马锦奎实在是难以接受。在经过了这么一番不靠谱的面谈过后，马锦奎的心里更加的绝望了。他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去尝试说服自己放弃，可就要在放弃的时候，却又接到了一个面试的预约电话。马锦奎心想，要不再去试一次吧。马锦奎穿着笔挺，遵照着约定的时间来到了面试的地方。他刚到就被一个职员领进了老板的办公室里。马锦奎刚走进办公室，就看见正中的办公桌前坐着一个女人。这个女人他越看越熟悉，坐在办公桌前的牛美丽也张大了嘴巴，十分诧异。马锦奎强忍着将阴魂不散四个字给吞了回去。
居然是你？
怎么会是你？
你这个丧心病狂的母夜叉，终于又让我逮着你了。
你要干嘛？
马锦奎边说边狗急跳墙般的四下寻找东西，发现没有顺手的家伙。马锦奎抄起地上的垃圾桶冲向牛美丽。牛美丽慌忙站起身围着桌子转。
干嘛？弄死你，你这个杀人犯。
哎，谁杀人了？
你。
我杀谁了？
我
杀你？你脑残吧你。
我脑残？我今天让你成脑残。
哎，我说你别乱来啊。
乱来我就乱来一回了，我看你能怎么着。
张秘书傻站着干嘛？还不快叫保安。
保安？保屁，你叫谁都没用。今天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。
哎呀，大哥大哥，咱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啊，你要多少钱我给。
不是钱的事儿， 这是尊严，你懂吗？尊严。
懂懂懂懂懂懂懂，尊严怎么赔？
没法赔。你以为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？开好车的就都是大款了，还可能是司机呢。住别墅的就都是老板了，可能是保姆。就你这样的还相亲？老板小蜜吧，我今天就替天行道了，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三纲五常、伦理道德。
哎！
这时几名保安冲进屋内，从马景奎身后一扑而上。马景奎奋力地挣脱，但无奈招架不住人多，还是被保安架了起来。牛美丽整了整衣服，高傲地走在马景奎的面前。
放开！
哼，我叫你胡说八道！
我跟你没完！
保安，
别动我！
让他在我眼前消失！
放开！
走！
马景奎被保安推出了大楼，咬牙切齿地走在街上。他奋力地扯掉脖子上的领带，心里想着：小兔崽子，搁20年前我打不死你们，还跟我玩立个楞，倒了八辈子血霉了，到哪儿都能碰着这个女人。马景奎为了面试特意搭配的这一套西服的上衣口袋已经被撕裂了。就在马景奎愤愤不平之时，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。马景奎接通电话，是牛小北打来的。
喂，马叔，我是小北。
哦，你还真懂事儿，我这刚一退休你就改口了。
我一直想叫你马叔，但一直没好意思张口。
看我老了不中用了是不是？叫我马老师。
马老师。
有事儿吗？没事儿我挂了。
有事儿，那个校长让我问问您，您在办公室里放的东西还要不要？要的话我就给您送过去，不要的话呢我就帮您处理掉。
校长一脸严肃地站在牛小北的对面，一把抢过手机，刚要开口，只听见电话里马景奎像开了机关枪一样不住地骂道：
牛小北，我告诉你，你别总打着张祖德的旗号，把张祖德挂嘴边。
马叔，
张祖德他是你亲爹呀，他就是你亲爹，我也不把他放在眼里，他是我亲孙子，你就是我重孙子。
不是马叔，
你拉大旗做虎皮迟早要翻车。哎呀，还有你，我告诉你张祖德，别觉得自己当上校长就怎么着。还有你牛小北，别为虎作伥，狐假虎威，不知道自己姓什么。
我
这辈子都不想再见你们俩。
马景奎，说什么呢你？现在马上给我到学校来一趟。
校长。
站在大街上的马景奎听到电话里传来的竟是校长的声音，立刻张大嘴巴，流露出一脸的窘态。马景奎不得不回到了体育教研室，愤怒地往大纸箱里扔办公用品。这时办公室传来了敲门声。
门开着呢，敲什么敲？
你好，请问马老师在吗？
这哪儿还有什么马老师？退休了，不干了。现在这只有牛老师。
可是您就是我的老师呀，马景奎老师。
啊？
马景奎感到一阵莫名其妙，他扭回头，仔细地打量站在门口的这个女孩。逆光中的她如女神般美丽。
哎，你是？
马老师，您不会不认识我了吧？
啊？
我变化那么大吗？我是王诗雅。
王诗雅、
啊、
哦，想起来了，三班92届的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，没想到您记忆力还是那么好。
哎呀，这么多年不见啊，秀气了。哎，以前的瘦瘦的小小的。
您倒是没什么变化。
还怎么没变化，老了啊。真没想到这么多年又见着了，要是咱俩走大街上我肯定认不出来。哎，你怎么回学校了？
我回来看你呀。
看我？开什么玩笑，我有什么好看的？
我说的是真的。
马景奎听到这儿，内心感到特别的温暖，在自己如此落寞的时候有这样一位学生出现，不仅记得自己，而且还特意回学校看他。马景奎感到非常高兴，便带着王诗雅到附近的饭店吃饭叙旧。
诗雅，前几年你都在做什么呀？ 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回来当老师？
我大学上的师范，毕业了又考了研，读完研就去了西藏。
西藏？
啊，我去支教了。
啊，那多好啊，蓝天白云的。
也没什么好的，海拔太高啊，容易缺氧。哎，
对，确实缺，稀薄啊。
我那个时候啊，是响应号召去的西藏。
嗯，
其实我也是我男朋友，他非要去，所以我就跟去了。
男朋友？
分了。到了西藏才想明白，我俩确实不合适，勉强在一起也不会幸福，就分开了。西藏呀，确实是一个神奇的地方，在那儿你能忘了很多，比如浮躁，会让人变得很简单。
哎，那儿那么好，那你为什么回来呀？
王诗雅盯着马景奎的双眼，许久才从嘴里蹦出一句话来。
因为一个人。
嗯，男人？
嗯。
哦，那你这回可得看准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发现恋爱这事儿讲究的就是稳准狠快，这电光火石之间结束战斗。记住啊，女追男打闪电战，千万不要拉长战线，等他反应过来已经逃不出你的手掌心了。
马老师，您还是专家呀。
哎，专家谈不上，顶多算是前辈，一直在摸爬滚打，还没找到合适的。来，诗雅，你就以茶代酒，咱喝一个。
哎，好久不见。
嗯，他是做什么工作的？
他跟您一样，体育老师。
哟，同行啊。那哪个学校的？
嗯，就咱们学校的。
马景奎突然顿住了，心里像是被堵了块棉花一样。他万万没想到王诗雅看上的居然是牛小北。马景奎再也没有心思好好吃饭了，他随便找了个借口就和王诗雅告别回家去了。
小说剧爱情最美丽，下集抢先听。
嗨，不就是一个女学生跟你表白吗？至于吗？看把你吓的。
哎呀妈，这不是吓的。
那是啥？
这不俩事儿赶一块儿了吗？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
有什么怎么办呢？他喜欢你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王静山，导演罗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